受难周呢，我们要纪念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然后我们进入复活节，纪念耶稣的复活。当我们纪念耶稣受难的时候，我们要思想的是我们的罪，因为我们犯罪导致耶稣基督的死。耶稣基督的死是为了担当我们的罪。那么这样呢，当我们进入复活节的时候，我们才有信心和盼望，我们才知道神救赎的大能和慈爱。那么当我们想到耶稣基督的死是因为担当我们的罪，那我们就要想到另外一个话题，那就是神的公义。神为什么要将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呢？因为是担当我们的罪。所以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是他也是在替我们受审判。所以呢，是民数记第十四章第十八节讲，耶和华神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那么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有没有罪呢？他是担当了我们的罪。耶稣是无罪的，但他担当了我们的罪，所以他替我们受了审判。那这是神的公义。那么因为我们相信耶稣，所以我们的罪就被耶稣担当了，这是神的公义。也就是神按照他的公义审判了耶稣基督，神也按照他的公义奖赏了我们。那么受难节我们思想耶稣基督的受难，为了让大家认识神的公义，认识神公义的审判和奖赏。今天呢，我为大家讲解但以理书第五章，我们以此来纪念耶稣基督的受死和复活。那我会，我们呢，那个，请晃一下，哎，那个怎么这个出不来了？能不能晃到经文？再往下。好，今天我请了一个软件来替我们读这段经文，因为它读的比较意味深长。好，大家一起听。
但以理书第五章。
对，
伯沙撒欢饮之间，吩咐人将他父尼布甲尼撒从耶路撒冷殿中所掠的金银器皿拿来，王与大臣、皇后、妃嫔好用这器皿饮酒。于是他们把耶路撒冷神殿库房中所掠的金器皿拿来，王和大臣、皇后、妃嫔就用这器皿饮酒。他们饮酒，赞美金、银、铜、铁、木、石所造的神。当时忽有人的指头显出，在王宫与灯台相对的粉墙上写字。王看见写字的指头，就变了脸色，心意惊惶，腰骨好像脱节，双膝彼此相碰，大声吩咐将用法术的和加勒底人并关照的领进来，对巴比伦的哲士说，
谁能读这文字，把讲解告诉我，他必身穿紫袍，项带金链，在我国中位列第三。
于是王的一切哲士都进来，却不能读那文字，也不能把讲解告诉王。伯沙撒王就甚惊惶，脸色改变，他的大臣也都惊奇。太后因王和他大臣所说的话，就进入宴宫。
愿王万岁，你心意不要惊惶，脸面不要变色。在你国中有一人，他里头有圣神的灵，你父在世的日子，这人心中光明，又有聪明智慧，好像神的智慧。你父尼布甲尼撒王就是王的父，立他为术士，用法术的和加勒底人并关照的领袖，在他里头有美好的灵性，又有知识聪明，能圆梦，是谜语，解疑惑。这人名叫但以理，尼布甲尼撒王又称他为伯提沙撒。现在可以召他来，他必解明这意思。
但以礼就被领到王前。
你是被掳之犹大人中的但以礼吗？就是我父王从犹大掳来的吗？我听说你里头有神的灵，心中光明，又有聪明和美好的智慧。现在哲士和用法术的都领到我面前，为叫他们读这文字，把讲解告诉我。无奈他们都不能把讲解说出来。我听说你善于讲解，能解疑惑。现在你若能读这文字，把讲解告诉我，就必身穿紫袍，项带金链，在我国中位列第三。
你的赠品可以归你自己，你的赏赐可以归给别人，我却要为王读这文字，把讲解告诉王。王啊，至高的神曾将国位、大权、荣耀、威严赐予你父尼布甲尼撒，因神所赐他的大权，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在他面前战惊恐惧。他可以随意生杀，随意升降，但他心高气傲，灵也刚愎，甚至行事狂傲，就被革去王位，夺去荣耀。他被赶出离开世人，他的心便如兽心，与野驴同居，吃草如牛，身被天路滴湿。等他知道至高的神在人的国中掌权，凭自己的意志立人治国。伯沙撒呀，你是他的儿子，你虽知道这一切，你心仍不自卑，竟向天上的主自高，使人将他殿中的器皿拿到你面前。你和大臣、皇后、妃嫔用这器皿饮酒，你又赞美那不能看、不能听、无知无事、金银铜铁木石所造的神，却没有将荣耀归于那手中有你气息、管理你一切行动的神。因此从神那里显出指头来写这文字，所写的文字是迷尼迷尼提克勒乌法尔星。讲解是这样，迷尼就是神已经数算你国的年日到此完毕，提克勒就是你被秤在天平里显出你的亏欠，皮勒斯就是你的国分裂归于马代人和波斯人。
伯沙撒下令，人就把紫袍给但以礼穿上，把金链给他戴在颈项上，又传令使他在国中位列第三。当夜，加勒底王伯沙撒被杀，马代人大力乌年62岁，娶了加勒底国。
好，我们一起为所读的经文，我们向主献上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相信一切的权柄都出于你，我们感谢你拣选我们，也赐给我们在座的每个人相应的权柄。我们在家里有做父亲的权柄，有做母亲的权柄，我们有做丈夫的权柄，也有做妻子的权柄，我们在世界上也拥有某些权柄，但你给我们的这一切权柄，我们都应该按照你的心意来使用。祈求主你帮助我们，透过刚才所读的圣经，让我们对你充满敬畏，让我们知道你是最有权柄的，一切权柄都出于你，我们所有的人都当顺服你。就连你的儿子耶稣基督也是因为顺服你而道成肉身，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当我们思想受难的耶稣基督的受难的时候，我们更加知道我们的罪有多么可怕，是因为我们的罪导致耶稣的死，耶稣因为担当我们的罪而死，耶稣为我们死，我们要为主而活。祈求主你的圣灵引导我们，让我们知道该怎样为你活，并用你的话语来教导我们，让我们余下的光阴都确确实实的为你活，这样我们必能得蒙你的奖赏。也祈求主你看顾一下的时间，是否给我们中间有疾病的，求主你安慰他们，给他们信心，也给他们医治。也求主你赐福我们中间软弱的，加给他们信心，劳苦愁烦的，求主你赐下安慰。 恳求主你赐福我们以下的时间，所做所讲都是将荣耀归给你。我们真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好，那刚才这段圣经呢讲了巴比伦的另外一个王伯沙撒，你第一章到第四章其实都是在讲尼布甲尼撒，第五章讲到伯沙撒就是尼布甲尼撒的儿子，到第六章呢那就换另外一个朝代了。这是大家看，所以但以理其实服侍了几个不同的朝代不同的王。那我们为了了解这些经文的意义呢，我们对经文进行观察，我从两个方面给大家看。因为这一章的内容太多，所以我每次讲到发现时间都太长，所以我提醒自己要短一点短一点。所以今天给你们从两个方面观察，一个呢经文的一些对比，然后呢我们看这个经文的故事情节。一般呢主日学，很多教会的主日学其实都是教单一理书。为什么教单一理书呢？第一，单一理就是个青年人，很好对儿童讲。第二，单一理书它前面六章都是在讲故事，大家留意了吗？借助故事情节在表达一些真理。那所以呢我们就从两个方面来看，一个方面看对比，一个看故事情节。那首先我们看经文的一些对比，那这里面很多对比。第一株的对比，这一章呢前后一个对比，一开始白沙沙威武荣耀宴成一千个大臣，就像这是蔡英文在纽约一样有七百个宾客。那但是这个白沙沙宴成的都是那个国家的高层政治领袖政治精英，有多么荣耀哇，他喝酒喝得很开心，大家看，是啊，能够管这么大一个国家的王是很荣耀。那么结束呢，白沙沙被杀，很悲惨，他的国就被夺走了。看看这个经文前后的对比，那让我们看到什么样呢？骄傲的可怕。那第二组的对比呢，其实这个第四章跟前面的第五章有很多对比，第五章这个第五章和前面的第四章有很多对比，因为我是从前面跟大家讲下来的嘛。第四章呢神惩罚了那个骄傲的尼布甲尼撒，第五章呢神惩罚了骄傲的白沙沙。白沙沙这个王没有以死为鉴，他父亲犯的错他重蹈覆辙，我们说不应该，他没有吸取历史的教训。那么第三组的对比呢，两个故事中两个王都感到恐惧。尼布甲尼撒因为做了一个梦给他吓得不得了，白沙沙正在开心喝酒吃饭，突然在墙上写着一个指头写了几个字，就给一个王吓得两腿滑抖站不住了，心中恐惧。那么两个故事呢，巴比伦的术士都不能解梦，最后都是单一理给他们解答了。那么两个王呢都因为他的骄傲激怒了神，那么尼布甲尼撒他的骄傲，最终一个人的骄傲能把神激怒，可见骄傲有多么可怕。如果说我们在座的人，我想得罪神怎么办呢？如果你想得罪神就骄傲一下吧，骄傲是最能激怒神的。那么并且呢两个故事中呢神都宣布了审判，并且这个审判立刻应验，神都没有给他们留机会，大家没留意。那么想相比一下，看看神对我们该有多少恩典。这两个人的骄傲，神立刻就宣布审判，神的审判呢立刻兑现。你看那个白沙沙立刻就被杀。那么相比一下，看看我们今天我们犯了多少罪，其实神还是给我们留了悔改的机会。但是弟兄姊妹，悔改的机会不是永远等着你的，所以我们要是有罪呢要快一点的悔改。那么咱们第四组的对比呢，两章经文的主体其实都是强调至高的神在人的国中掌权，那么这是整个单一理书的主体。那么在这个大的主体下，第四章讲什么呢？神因为神在人的国中掌权，所以神呢也掌管人的国和人的心，这是第四章我跟大家分享的。那么第五章呢就强调了神公义的审判和奖赏，因为神掌管一切嘛，他可以审判他也可以奖赏。那么然后我们再看这个第四章，我们读第四章的时候还记得有一节经文吗？最后一句话尼布甲尼撒怎么讲呢？行动骄傲的他将叫为卑。其实这句话呢应该是承上启下，对上总结他自己，因为骄傲 神惩罚他。那么地下呢，其实也就是第五章作为白沙撒故事的引言和伏笔，就是警告你骄傲的必降为卑。那然后我们看第二点，第二个跟大家观察什么呢，就是经文这个故事的情节。刚才呢我们已经读了全章，那么从一到四节就是这个故事的起因和这个张力的产生是怎么产生的呢？第一节，因为白沙撒宴请一千个大臣，那么引发这个事件的是什么呢？白沙撒喝醉了。所以我们圣经上讲不要醉酒，比如说弟兄姊妹我们可以喝酒，但你千万不喝醉，因为醉了以后呢，这个人就真的是很疯狂。这个以前我也讲过，我们中间一些学医的应该知道，我们讲酒是兴奋剂其实是不对。这个又是神学家又是牧师又是医生的周马田牧师给我们解释，这酒是镇静剂。你比如我们现在走路很稳，为什么？因为我们有很多神经都在发挥功能，因为喝酒呢它把一些神经麻痹了，给你镇静了，那些其他的神经不发挥功效了，所以你走路就乱歪，你也分不清人了，你讲话就语无伦次了。所以酒让人办的愚，会让你变得愚蠢变得笨。什么是兴奋剂呢？圣灵充满。所以保罗说不要醉酒，乃要被圣灵充满。圣灵充满可以将我们所有最高的智慧都发挥出来。所以这个人喝醉了酒呢，他就把圣耶路撒冷那些圣殿里的器具拿出来。那你看他父亲尼布加勒撒将从耶路撒冷把那个圣殿里的东西抢回来，但他不敢用，他知道那是神的。但是白沙撒呢，可能我们讲的就是富二代呀，他真的是不知天高地厚，喝醉了酒就得显示荣耀，怎么荣耀呢？你说世上最高的荣耀我都有了，我要用神的东西来喝酒。这人狂妄极致，张力产生了，这才是根本。那么第三节呢，张力开始升级，他把那个器具拿出来了，他真的用它喝上酒了。我不知道弟兄姊妹读经的时候，如果你要了解这个背景，你可能才知道大祸临头，你是知道不好，知道吗？然后呢，他不但喝酒，他用神的杯来赞美他的神，这才是故事达到了这个将这个整个故事的冲突提到了最高级。所以这个作者啊，你看你读单一理书，你会发现单一理书的作者真的比莎士比亚写的剧本还要好。莎士比亚用很多很多事情才能描述，单一理你看这一章几句话就把故事一下提高了。那么这里读者就不禁要问了，这些人任意亵渎神，难道神不惩罚他吗？读到这里的时候要思想。结果呢，这就为接下来的故事引言就是发展呢提供了引言。那么第五到九节呢，情形急转直下，然后呢突然在墙上出了一个指头在写字。作者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悬念，他没有告诉我们写的是什么，只讲写字。那要写的是什么呢？后面才知道，这就给读者一个想象力，一个猜。那么就是借助这种生动的描述，就是表达什么呢？这是一个凶兆，这是一个让人害怕的。所以第六节白沙沙怎么样，就变了脸色，脸都变色了，想想心意惊慌，骨头都脱了节，双膝彼此碰撞，大概就是估计对吧，腿乱抖。你看经文描述他吓成这个样子，其实呢这就在宣告对白沙沙的审判。只是在后面呢，这个审判是借着单一理的口说出来的，结果让那些赶紧吩咐巴比伦的术士来给我告诉我这是什么意思。但是这些人呢却不能告诉王，他们不能告诉王呢，在第九节呢，我们看第九节第六节吓得发抖，第九节再次的讲白沙沙害怕，就加剧了他的恐惧，这就为后面的单一理的出场就铺好了台子，就说明单一理这时候出场那才是更能显出单一理的尊荣。如果说这个第一个喊单一理来，单一理解释出来也没有什么了不起，让这些巴比伦的所有术士都解不出来，单一理出来解出来，这才叫厉害嘛。所以这个你看这个故事情节描述的非常好。所以到十到十二节呢，这里呢 就是前面的故事非常快，到这里故事就开始慢了。你看怎么慢的呢？太后出来讲了一段很长的话，前面讲话都很短，用词都很少，这里用了一段很长的话。就是太后这里呢，她借着太后讲话很长，将故事缓解下来，慢下来了。那么这里太后就推荐说，有一个以色列人丹以理，他里面有神的灵。那然后十三节丹以理出场了，十三节到二十八节，这是这段经文很重要的部分，很多信息都在这里。丹以理带到王的面前，他展开了跟王的一长段对话。其实这个故事呢再一次的放慢，比如这个王跟丹以理讲了很长一段话，让丹以理呢在十七节到二十八节这么长一段呢都是丹以理在讲话。我们主要看丹以理讲的这段话，因为到底这些字是什么意思呢？到底为什么要写字？写的字是什么意思？要达到什么目的？在丹以理的这一段话里表达了。那么这一段我们看丹以理说的这段话呢，其实分三个部分。首先，他回顾了历史，十七节到二十一节，他就讲到了，就是尼布加尼撒，因为他骄傲，神对他的审判。那么，然后呢，接着呢，也就是二十二到二十四节，这里呢就是丹以理对白沙撒提出了指控，控诉他，像检察官一样，因为你是知道这件事情的呀，你是知道你的父亲因为骄傲，神让他变得吃草如牛，那么你为什么不吸取教训呢？丹以理说，你仍然向至高的神骄傲，你亵渎了神。所以丹以理说跟他讲，丹以理跟他讲什么呢？二十四节说，这个字这个信息是从神来的。那么最后呢，丹以理向白沙撒宣告了神的审判，那就是解释了这几个字。这是这个故事。那么然后这个讲完以后，因为前面呢就是讲这个白沙撒讲了，谁如果能解除这字，我要让他升高，在我国位列第三。丹以理讲出来了，丹以理告诉了这是噩耗，这是凶兆。那这个国王还奖赏不奖赏丹以理呢？那么我们看二十九节，丹以这个国王就下令使他在国中位列第三。这里就能看到什么呢？这个国王还是讲信用的，虽然他知道这是个凶兆，他还是奖赏了丹以理，让他位列第三。那么最后呢，是三十节和三十一节，是这个故事的最终结果，神的审判应验了，白沙撒被杀，马代人取代了这个国家，这个故事呢也就结束了。那么对这以上的观察，我们透过这段经文，我们看神对那些忠诚的人要有奖赏，比如说丹以理书，丹以理这个人。那么对那些邪恶的人和骄傲的人呢，神要审判。那所以呢，我今天跟大家讲到的题目就是神公义的审判和奖赏。那我跟他讲三点，就是丹以理刚才讲的三点。第一，神是掌管历史的，那我们要以史为鉴。第二，神是完全圣洁的，我们需要认罪悔改。第三呢，神完全的公义，赏罚分明。好，我跟大家讲三点。那么第一点呢，我们看神是掌管历史的，所以我们弟兄姊妹呢要以史为鉴。德国一个哲学家黑格尔，大家他说历史给人的教训呢，就是人们不吸取历史的教训。德国一个哲学家康歌德，这个很多哲学家都德国很多哲学家，他说一个人心中有志向的人呢，他必须知道自己的局限，懂得限制自己。那意思就是呢，我们要谦虚，我们要知道我们是有局限的。不管你有多少的智慧，你有多大的能力，你有多少的钱财，你总是有局限的，所以我们得懂得节制自己。提摩太前书第三章讲，做一个教会工人的品格呢，其实那里面很多弟兄姊妹呢都误解了那段经文。那里面讲的最根本的两点，第一，一个人的品格是节制。 我怎么才能有爱心，愿意把我的东西给别人分享呢？我有节制，我自己不乱花钱，我才能省下钱帮助别人吗？我怎么才对别人有爱心呢？我有节制，我不乱发脾气。所以节制是所有品格的最第一条，没有节制的人，后面所有品格都荡然无存。第二个呢，因为他讲的教会的功能，就是你要善于教导。那么就是作为一个基督徒来讲，我们要学会节制自己。白莎莎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不吸取历史的教训，他爸爸的教训，就是不懂得节制他自己，狂妄到一个地步。就算你是国王，你也是有限制的嘛，人真的不能太狂妄。所以箴言书说，骄傲在败坏之先，你骄傲，你就要败坏了。所以人要学会谦虚。那什么是骄傲呢？首先骄傲就是比如说我们很多人喜欢闭门造车，就比如说这个世界上很多很多事情都有好多的例子了，你不去学，你天天在家里跟他瞎研究，你不是浪费时间吗？这种对吧？还有一个骄傲呢，就是不懂得节制自己。骄傲呢，就是做你不该做的事。你比如我们能随便去给别人做外科医生吗？你在这就是骄傲，你没有学过医吗？你怎么去给别人当医生呢？如果今天一个小孩子病了要需要打针，我们能随便跟人家扎针吗？你可能把一个小孩胳膊都扎烂，你这针管扎不进去啊。这就叫骄傲，做你不该做的。骄傲呢，就还有一个是什么原因呢？骄傲就是不承认权柄是来自于神，你不知道你的权利从哪里来。白莎莎这个人他的错误是什么呢？就是他不知道他的权利是谁给他的。他的父亲尼布加尼撒都已经吃了亏学了教训，为什么尼布加尼撒有四个章故事，白莎莎只有一章呢？因为尼布加尼撒他没有经历嘛，就让他经历经历。白莎莎不需要了嘛，因为你爸爸刚经历过了嘛。结果他一点没有吸取教训，他就骄傲，他忘记了他的权利是神给他的，所以他才来感亵渎神。那么当神的审判临到他的时候呢，他会吓成那个样子。所以我们讲有些人嘛，有的人叫有事要胆大，无事要小心。这个人呢，没事很狂妄，对吧？有事呢又吓害怕了，脸变色，心意惊慌，腰骨脱节，双膝滑抖，还大声喊叫，啊，吓成什么样子？看看，这就是什么？这就是他骄傲的结果。喊人来给他解梦，无奈巴比伦的术士不能将梦告诉他，结果呢？白莎莎就更加害怕，因为他知道那是凶兆，到底是什么凶兆呢？他不明白。所以呢，就连那些大臣因为不能解梦，看着他吓得这个样，那些大臣呢也跟着害怕。那因此这给我们一个教训，弟兄姊妹，白莎莎就是我们在座的前车之鉴，不要骄傲。比如我们在家里，那我们在家里呢，男人们，我们有做父亲的权利。诗篇103篇说，父亲怎样连续他的爱女，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一个做一个父亲的人，我们怎么才能成为一个好的父亲呢？父亲要有胸怀，对儿女要充满怜悯之心。我们对孩子有的父亲呢，孩子有一点错误我们就发脾气嗷叫，跟个小老虎一样。这个呢就是说没有怜悯之心。大家知道孩子的心思跟我们长辈是不一样的，因为很多东西他没有经历。你比如说今天很多孩子为什么不愿意来教会呢？我不是心理学家，但我也去看这些社会现象，我就在思考这些儿童心理。孩子比大人更善良，因为我们大人经历的事情多，所以我们变得诡诈邪恶。小孩子他经历的事情很少，他很善良，所以呢他善良呢，但是他们虽然善良，他们又没有分辨力。这就是我们的孩子。那么就导致什么情况呢？举个例子，我们教会讲反对同性恋，孩子说了，因为他有个善良的心，所以那是别人的自由，你为什么管别人呢？这是他的善良。但是他问题在哪里？因为他没有分辨，他没有道德分辨力，所以他觉得教会反对同性恋不好。这是很多机构做的调查。那么我们不能说这个孩子不懂真理，因为他很小，他没有能力分辨嘛。这就今天我们面对这些孩子。那么如果这种情况的孩子在他没有分辨力又很善良的情况下，我们的父母呢就要多引导他，多关怀他，就是要对他有信心，让他对你有信心， 让你就算他不能明白的时候，因为他对你有信心嘛，他会听你的话。那么如果你不能引导他，也不能好的教导他，没有胸怀，没有怜悯，他不是对你，他对你没信心，他心里呢开始仇恨你。所以我们讲做一个男人对孩子呢要有怜悯的心。神是有怜悯的，神如果跟我们一般见识，神要是跟我们这样的爸爸，早都把我们打到太平洋里去了，不是给我们打到哪里去了。孩子，父母，父亲要引导你的孩子，要像他，父亲就是一个最好的导师。如果一个父母，父亲，你不能引导你的孩子，你的孩子必将被别人引导。所以我们，就是我们讲做一个父亲。那我们在家里，我们也有做丈夫的权利，对吧？我们讲的权利嘛，男人就喜欢权利，大男人。是的，你是有做丈夫的权利，但是权利不是让你辖管老婆的。圣经上讲，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你有什么权利呢？你要爱你妻子的权利。男人们，你愿意放弃这个权利让别的男人行使吗？我估计没有哪个男人让愿意的，我不要这个权利了，让别的男人来爱我老婆吧，你肯定都不愿意吧。那么既然你不愿意放弃你的权利，既然你有了这个权利，你就要爱你的妻子。哥林多书告诉我们，如果一个好的基督徒，就算你的太太她是个非基督徒，因为你对她的爱，她可以因此而走向基督。可见爱心多么重要。那么耶稣以他为教会牺牲为比喻，鼓励我们男人们，这才是我们最大的权利。不是我们在家里叉着腰指挥啊，这我是一家之主。这个圣经不是强调我们这一点权利，所以鼓励我们弟兄们正常的使用你做爸爸和做丈夫的权利。那当然了，我们姐妹们呢，我们也有做母亲的权利。你使用好了你的权利吗？那就是做母亲的权利呢，要知道你要用善意来引导你的孩子，就是一个孩子能不能有没有方向，有没有形象在乎他的爸爸，那么能不能完成这些，就是爸爸就像一个设计师一样，能不能完成呢？在于妈妈。比如我们作为一个母亲呢，在孩子面前多讲他爸爸的优点。如果一个妈妈跟孩子讲爸爸的弱点，你就是在给你孩子喝毒药。为什么呢？因为一个孩子他必须以他爸爸为形象，那么你天天在他面前灌输的都是他爸爸的坏处，那么这个你的孩子该笑话谁呢？对他注定是灾难。像我的孩子很尊敬我，其中一个原因是什么呢？师母认在天天在的孩子，在我三个孩子面前就讲我的各种好处。有时候我孩子跟他妈讲，我怎么没看我爸有这么优秀呢？师母说，那是因为你们没眼光。总之师母没有在孩子面前抱怨过我，也没有在孩子面前贬低过我，任何时候都在替我辩护。其实这是对孩子的保护，以至于因为师母的工作，孩子尊敬他爸爸，那当然对他们有利了。所以我鼓励我们妈妈们，这是你的权利，你要教导你的孩子。你说我的老公确实很不好，就如果他不好，你就将他教你不好的地方，你就为他祷告吧，千万不要在孩子面前毁谤你老公，也就是贬低孩子的爸爸。那同样呢，我们也有做妻子的权利。我们做一个妻子，妻子顺服丈夫，我们中国人就觉得顺服就是自卑，其实我们就是不服权柄。顺服那是你的权利，那是你的尊荣。我们讲神造人，在人格上我们是平等的，在功能上我们是有分工的。男人和女人的功能是不一样的，但是人格是一样的。我们讲男女平等是仅仅只是指人格，而不是指分工。所以一个家庭要有秩序，那我们做妻子的呢，你要使用好你的权利，尊重你的男人，顺服他。那么你对比一下，丈夫爱妻子要舍命，妻子爱丈夫呢只是顺服。神对，可能有的姊妹讲了，神不公平，对我们姊妹要求的多，那是因为你没看圣经。你要说神不公平，神真的不公平，神只让姊妹顺服，却让丈夫舍命。神对男人的要求更严厉啊。那当然了，可能有的姊妹讲，我怎么没看我丈夫舍命呢？那是他的问题，知道吗？你不能说神不公平。我们作为丈夫的要听神的话，作为妻子的也应该听神的话，自己听自己的。 那么在教会里呢，在教会里我们也有特权，神也给了我们权利，我们称它为特权。那什么特权呢？比如做牧师的，做长老的，做同工的，做弟兄子，我们都有特权。这个特权不是耀武扬威，不是享受教会的资源，这个特权是什么权利呢？这个特权是服侍别人的权利。这是从耶稣基督来的，耶稣基督服侍，耶稣说我来不是受人的服侍，乃是服侍人。我不是来叫别人天天把我拿得高高在上的，我像仆人一样服侍。这个词什么呢？就像餐厅里那些端盘子的，我们叫店小二。耶稣主动告诉我们，他就是所有人的仆人。那么我们今天在教会里，我们也有个特权，弟兄姊妹，我们在教会里服侍，我们在教会里侍奉，我们在教会里做事，这是我们的权利。不是每个人都有资格来教会服侍的，大家理解吗？所以你们千万不要把特权搞错了啊！做牧师的，我是牧师啊；做同工的，我是同工啊；做信徒的，我是这个教会的信徒。我们不是这样的耀武扬威，我们是干嘛的呢？我们是服侍别人的，我们是伺候别人的，我们是别人的仆人，这是我们的权利。因为我们的耶稣基督他就是这样的主耶稣。所以我们讲，归根结底，我们越有权利的人，你越谦虚，你要谦卑，不要骄傲。历史的教训足以让我们每一个人当作镜子来光照自己。如果我们不能以此为鉴，那就看看历史上那些骄傲的人的结果吧。鼓励弟兄姊妹善用你的权利。第二点，神是完全圣洁的，在完全圣洁的神面前，所以我们要认罪悔改。那么在这个故事里面呢，有几个主要的人物呢，最重要的就是白莎莎和丹以里，其次就是那个太后，还有提到的一些术士。所以这个故事里的人物不多，那我们主要看谁呢？白莎莎和丹以里。那我们先看白莎莎，这个圣经对白莎莎的描述非常生动的，这些经文，这些将情形的转变表现得淋漓尽致。白莎莎喝酒，然后喝醉了，然后呢把圣殿的东西拿出来喝酒，看到字以后呢，他非常害怕，大声吩咐，结果因为巴比伦的术士不能解梦呢，他就更害怕，最后被杀。这些经文大家看，都是直接跟白莎莎有关的经文，描述了他。那么这些经文描述了白莎莎态度的转变，从高高在上，从不可一世狂妄到害怕，从他傲慢无礼到最后被杀，描述了他。一到世界，白莎莎宴请一千大臣，喝酒喝得开心，喝醉了就把圣殿的东西拿出来，结果呢，因为他使用神圣殿的东西喝酒，墙上就写出了一个字。那这个时候呢，白莎莎就非常害怕，王后就把丹以里引荐出来。他看到丹以里的时候，其实这个时候呢，他还是有一点骄傲。他怎么讲的呢？他居高临下的对丹以里说，你是被掳之人，犹太人中的丹以里吗？你看他用了个词，被掳之人，意思你是俘虏吗？就他还是带着一个居高临下的态度对待丹以里。他忘记了在这之前他的父亲已经对丹以里非常礼貌了。所以这个人呢，真的是不，也许他连他的父亲都不尊重，他对整个历史一点都不管。所以鼓励弟兄姊妹，我常常讲以史为鉴，这个人就是没有，知道吧？但是呢，他也很不情愿的，怎么讲呢？他说，我听说你里头有神的灵，你知道吗？在这之前尼布加尼撒怎么讲呢？我知道你有神的灵。你看他的父亲用了很肯定的话，完全信任的话，说我知道你有神的灵。尼布加尼撒怎么讲呢？我听说你里头有神的灵，完全一种轻慢的态度或者不情愿的态度。就到了这个地步，这个白莎莎还是如此骄傲，所以他带着轻蔑还有带着怀疑的态度说，现在你若能给我解谜，你看巴丹里尼布加尼撒怎么讲呢？我相信你必能给我解谜。他说，你若能给我解谜，我就将你在我的国中呢位列第三。那你看看这个，就是描述这个白莎莎这个人， 不过呢，最终这里唯一有一点这个人的正面的就是什么呢？二十九节，单于里给他解完了这个墙上的字的意思。虽然这个意思对他是灾难，但是呢，他还是高升了单于里。这个时候说明他可以悔，他已经悔改了，说明他已经敬畏神了，但是已经来不及了。我常常跟大家提列王记下后面几章，从22章到25章看什么呢？有个人叫约西亚。约西亚当王以后呢，突然怎么还有律法书呢？就像我们基督徒突然有一天到教堂，哎，怎么还有圣经呢？你知道可不可怕？哦，一个基督徒都不知道还有圣经，就是以色列人，说明这几代人已经不看律法了。他突然看到那还有律法书呢，啊，律法书上讲不能拜偶像，所以他马上就把所有的偶像拿走，要洁净圣殿，他极力的悔改。这个约西亚让一个很悲情的王，我读了想到这个王，我常常为他流泪。虽然他极力的改革，无奈以色列人的罪恶深重已经到了极重难缓，最终以色列还是被掳了。想想这个约西亚是不是有点亏呢？那么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呢？当人的罪恶滔天的时候，到了极重难缓的时候，悔改也没有用了，神的审判注定要临到。就像和苏联解体3年之前，苏联人知道要解体，他们想办法来维护，他们知道维护也没有用，帝国大厦终于有一天倒了。一个如此强大的国家，世界上不可一世的国家，讲解体就解体了。所以这能看到呢，就是人悔，在最该悔改的时候，如果我们不悔改，估计呢到时候就来不及了。那么神古代如此，对那些犯罪的毫不手软，神今天也不会手软。神从来就没有手软，神只是在忍耐给人悔改的机会。所以大家从白莎莎身上我们要吸取教训，谦虚真的不要骄傲。那我们现在再来看看单于里这个人，这段经文对单于里的描述。如果说白莎莎因为骄傲犯罪不能悔改，那我们再看看单于里给我们告诉我们什么呢？单于里的出场是借助太后的引荐，对吧？太后讲了，这个人心中光明，有神的灵，能够解释各种疑惑。那么然后呢，我们看单于里的性格，其实就借助他的行动和他的语言展现出来，他是个勇气可嘉，表达了他的愤怒。面对一个如此羞辱神的、亵渎神的人，单于里没有表达出来，没有表达出来害怕。单于里呢，很严厉的责备了他。比如太后是国王的妈妈，她出来怎么讲话呢？愿王万岁。这太后耶，单于里没有客气。单于里没有，按道理来讲，单于里只是一个被掳的犹太人，见到国王应该跪下磕头，对不对？单于里应该更喊愿王万岁万岁万万岁。但是单于里没有这样讲，他第一句话怎么讲呢？你的赠品可以归给你自己，你的赏赐可以归给别人。单于里带着很气愤的态度跟他讲话，为什么？因为他在亵渎神。我们对一个亵渎神的人如果太礼貌，那你还敬畏神吗？在读圣经的时候呢，一定要去思考圣经哪些东西是我们能学的。所以这能显出单于里他温柔，但是他也很刚强。他虽然忍耐，但是他对那些亵渎神人，他仍然表达了他的气愤，对吧？所以呢，这就是单于里毫不客气的对王讲话。然后呢，他对白莎莎讲述了神是如何将他的父亲尼布加尼撒赶上王位的，对吧？就是17节到21节，就是前面的历史，刚才跟你讲了，讲话分3段。然后呢，后面单于里强而有力的直面白莎莎的罪，就是说你居然不吸取你父亲的教训，你仍然用神的圣殿的东西来饮酒，你亵渎神。哇，你要知道，一个被掳的一个俘虏跟一个国王这样讲话，你要知道这有多大的勇气呢？当然不需要太多的勇气，只需敬畏神。摩西曾经像法老，圣经已经不是一次的这样看。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面对罪恶要勇敢的责备他，不管他是谁，我们也不要看后果。 责备完了，你可能失业，你可能被杀，你可能遭辱骂，那都不是我们要考虑的了。你要勇敢的责备一切与神为敌的人。圣经为什么但以理这么气愤呢？在马可福音第3章29节怎么讲呢？凡亵渎圣灵的罪，就是永不得赦免，乃要担当永远的罪。那么前文讲一切的罪可得赦免，唯独亵渎圣灵的罪，今生和来生都不得赦免。所以亵渎神是很可怕的。那么所有人犯的所有罪，其实都是得罪神，都是亵渎神。因此弟兄姊妹，神是圣洁的，他不容任何的罪恶存在。因此如果我们有任何的罪，赶紧的快速的向神认罪悔改，不要等哪一天神来跟你宣告要审判你的时候，你吓得屁滚尿流，来不及了。我们平时要谨慎，我们每天要祷告，每天要光照，我们有什么罪立刻去跟神认罪。如果你开车想起来的罪了，就把车搞到旁贴到旁边安全的地方也去认罪，你不要讲我开到家再认，那当然你不要愚蠢到一个地步，两个眼开着车就认罪了，可能上帝也不需要你这样的认罪。真的，你想起来你的罪就赶紧认罪吧。假如弟兄姊妹现在你觉得有什么罪，你现在就认罪悔改，不要等神的审判临到，因为你不知道神的审判什么时候临到。那么第三点，神完全的公义，赏罚分明。神审判了谁呢？尼布甲尼撒，让他吃草如牛。神审判了白沙撒，神也审判了那些控告丹以理的三个朋友。我们从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一直跟大家讲，神在第六章，就是我下次跟大家讲的，神也审判了那些控告丹以理的人，那些一切的罪恶，我们看丹以理书，神都审判他。我们看神奖赏，神奖赏了丹以理，让他位列第三。神在第三章呢，神也奖赏了丹以理的三个朋友，这些人都非常勇敢。他们直面对抗的是谁呢？国王，不仅仅是公司老板，也不仅仅是一个什么检察官，他直接对抗的是一个国王。结果这些人呢，都得到了奖赏。表面上我们看很多事情啊，是巴比伦王所做的，其实根本原因呢，是神所做的。本书作者就是告诉我们，神掌管一切，就是第一个主题。第二，神也奖赏那些忠诚的人。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就算有好处，它也是暂时的。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就算没好处，它也是暂时的。哪些东西能够存到永远呢？就是你对神的忠诚，忠于你的信仰，忠于你的事工。比如我们忠于信仰，忠于信仰不仅是消极的不犯罪，积极的要做什么。我们在教会什么错都没有，这不一定是个好信徒。因为你来教会什么都不做，你当然什么错都没有。你什么都不做，你本身就是个错。在这个教会里面，每一个人一定能找到你能做的一样事。我们有好多弟兄姊妹，他们生病，我跟他们走路都很难，他们还是很积极的服侍。所以我鼓励我们弟兄姊妹，在这个教会里你要很着急，什么事是我能做的呀？你只要想做，一定能找到你做的事。那我常常鼓励弟兄姊妹，来到教会一定找一件事做。那如果实在找不到呢，我得鼓励大家，我以前在中国市场鼓励的，我这里也鼓励你们，实在找不到事情干了，拿抹布把厨房台子擦擦，讲台擦擦，椅子擦擦，这也是干事。因为找不到事嘛，总之来到教会不要闲，你一定找事。来到教会干上5分钟，干上10分钟，你会慢慢的发现我们的教堂会变得更美，你一定有一天能找到你能做的事。所以说我们如果盼望神的奖赏，如果我们相信神的奖赏，那我们今天就对神忠诚吧，鼓励弟兄姊妹。那么其实丹以理书就是鼓励那些被掳的以色列人，现在在如此艰难的环境中要对神忠诚，鼓励他们坚守信仰。那么所以呢，审判是针对骄傲的人，因为人的骄傲、狂妄、亵渎，所以导致一些这个做了一些无知的事情。奖赏是针对谦卑的人，人因为谦卑就小心就谨慎，所以呢就环视敬畏。所以弟兄姊妹，那么如果回顾这个历史，这段经文的灾难，我们需要呢往前走一步。怎么讲往前走一步呢？在第一章就为第五章埋下了伏笔。千不该万不该，尼布甲尼撒 不该将耶路撒冷的神圣殿里的东西带回来，他不带回来就没有今天这个祸患了吗？就是因为尼布加尼撒王将圣殿的东西掳回来了，虽然他没有用，虽然他没有犯罪，但是他不知道给他的孩子留个祸根，他以为这都是宝贝，放在他的府库里，其实那就是个定时炸弹。终于有一天，他的儿子拿出来了，你看看，他以为是宝贝，却成为他子孙后代的灾难。我家里面呢，有些人，就是他们有的做工作，有的当官，我就提醒他们，对吧？这个有时候他们给我送礼，我说这东西我不要，因为我不知道你这东西哪来的，对吧？我都不要，我就警告他们，你现在有多么快乐，你将来就多么危险。幸运的事情，他们现在还很平安。大家别误解，我不是扒着他们赶紧造灾，我不是这个意思。那我就跟他们讲，你们现在还平安，那是因为神还给你们留着悔改的机会。你不要以为这都是好处，有一天终究成为你们的难处。所以我们眼前以为是好的那些不义的不该得的那些骄傲的东西，可能成为我们子孙后代的祸患。所以鼓励弟兄姐妹们，这个国王他东征西战，掳掠了各种东西，结果呢他把神的东西也掳掠来，一个地建立了如此强大的帝国，就因为他的骄傲，就因为他亵渎神，顷刻之间这个帝国就倒塌了，国王被杀，国被马代波斯人取代。看看这个例子，看看丹以理书，说这给我们一个警告，一个教训，不该拿的不拿，不该做的不做，不该我做的千万不要做。那么根本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谦卑，不要骄傲。人怎么才能做到不该拿的不拿呢？你怎么才能做到不该做的不做呢？就是你要谦卑。怎么才能谦卑呢？就是你要认识到神的公义，你要敬畏神，你敬畏神你就谦卑，你就圣洁，这是一条龙的，这是一套的。所以我们相信神是公义的，因为神按照他的公义审判一切骄傲的人，神也按照他的公义奖赏一切忠诚的人。所以鼓励我们弟兄姊妹在神的面前，因为敬畏神谦卑，使用好你的权利，在家里做个好丈夫、好爸爸、好妻子、好妈妈。如果我们的孩子们听到，我也鼓励我们孩子们也使用你的权利，你做孩子的权利，爱你的爸爸妈妈，这样我们将来必能得蒙神的奖赏。愿神赐福大家，愿一切的荣耀归于神。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担当了我们的罪，我们感谢你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大能救赎了我们。我们是个罪人，我们本来是该死该受咒诅的，但是因为你的救恩，不仅免去了我们的死亡，还赐给我们永生，这是何等的恩典。求你赐给我们感恩的心，让我们对你充满敬畏，让我们的生活中有谨慎，让我们弟兄姊妹学会谦卑，善用你给我们的权利。不管我们有多少智慧和能力，让我们在你的面前只有感恩没有骄傲。我求你赐福给我们中间的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能享受到你的赐福，赐给我们一颗忠诚的心。我们在那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门。